欢迎纽约和洛杉矶的各位听众来到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美国政治的起起伏伏啊，对全世界的格局啊、经济啊、文化都是有巨大的影响。而川普总统呢，即将上任，这不用说了啊，在美国国内肯定是大家都是很关心的。但是全世界呀，我相信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按照比较刻板的印象来说啊，美国人民其实是不太关心世界其他地方的新闻的哈。但是我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的华人，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哈，做一期节目，让美国的华裔看一看世界其他地方的华裔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是如何看待美国现在以及未来的方向或者是走向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线上请到了四位嘉宾。第一位是旅居丹麦新能源材料学专业马爽教授，马教授好。
大家好，我在北欧向大家问好。
第二位是旅居德国欧洲华南商会联盟主席东孔书院联合发起人 Jack Lee 先生。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第三位是旅居加拿大麦迪发科技公司负责人郑卓先生。
主持人好，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大家好。
好，第四位呢是我们最特别的一位嘉宾啊，是出生在乌克兰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苏同学。苏同学你好。
各位嘉宾主持人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啊，因为我个人能力有限，我所看到的听到的也有限，那么我通过各位在世界各地的生活，还有你们的朋友，以及你们所看到的当地的新闻，咱们算是以偏概全的聊一聊，就是自己的一些认识和感受哈。我想说在我的印象里边啊，其他国家特别是德国好像没有哪个总理或者总统说干几年然后被选下去了，然后过几年他又出来了。即使美国有这种现象，那也是131年以前的事情了。所以我想先问一下 Jack， 你认为就是我们美国再次出现了一个总统不连续当选的这个现象啊，你认为是美国的人民的民意有反复了，上一次选的后悔了，还是说美国人就是单纯的对于上一届的这个拜登政府不满意的原因，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觉得是这个川普先生当选的话有很多种原因，但最主要的肯定是美国人民的话对这个现任的政府不满意了。当然比如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的对手的话这个不够强大啊，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川普先生这个胜选啊。那我觉得话就是美国其实川普先生实际上是如果我们不记错的话，他应该是德国的第三代移民啊。
对，
他的爷爷这十多岁的时候从德国的话就去了美国啊。那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自己对德国的这个印象或者是他的关系在第一任期的时候并不是特别好。比如说希望德国的话增加这个在北约的这个军费的这个支出等等等等。那么现在他当选以后的话，其实对德国的这个影响还是蛮大的。比如说就是他当选的那天的话，德国这个我们所谓的红绿灯就是交通灯政府的话就是就解体了，就是民众肯定是对德国政府也很不满意，因为德国这两年的经济的话就出现了下滑啊，也是跟德国联邦政府在执行他们的这个政策的过程中这个所造成的，比如说要提出来跟中国的这个脱钩或者什么去风险等等这些，但是大家都知道德国跟中国的经济合作的话是非常的紧密，而且历史是非常长久的。这个所以这个现在的政府要求企业界的是脱钩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对德国公司的在华或者是跟德国的跟中国的合作影响是非常大的。虽然说这个德国政府是执行这种去风险的这种政策，但是在现实中德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反而比以前加大了。
我们在美国有点相反，在美国川普总统也是希望能够脱钩，其实拜登政府也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增加美国的一些民众的经济负担，但是看起来美国民意最起码是 就是说同意了这样的做法。我知道在丹麦的华人可能不多啊，所以我想问一下马教授，你的生活圈里边好像看起来都是很多都是丹麦的朋友啊，但是总体上来说，你觉得他们对于我们这个川普总统的感觉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总体来说对川普的印象不好，政治作风，一些事情的作风，他这个人很现实，这个非常现实呢，保护美国一些尤其是商业界的一些做法非常专权，所以我觉得就是尤其是现在川普要当新的一届总统，他的一些想法已经散布的，就这些不能说谣言，但是也非常现实的一些做法已经传到了欧洲，就是与欧洲的合作会减弱，因为他是推迟这个 fossil fuel 这方面的，就是传统的能源方面的一些发展，而并不是看到那种新的能源改进的这种对于环境友好的一些方面的一些加重，所以现在的欧洲群体已经非常强大的，就是自从川普上位以后，这个新闻传到了这个电台呀、电视台方面，很多丹麦的一些商业界它的股票在下跌，因为说白了就是跟美国合作的这个前景会非常非常小，美国会增加关税，不光是对于中国的一些就是贸易增加关税，肯定也会对欧洲的这些贸易增加关税，那就说明就是说在欧洲的这些商业界会有很大的削减，与美国合作的这些期望都会减小。所以整体来说欧洲至少北欧这方面对于川普这个当政至少这四年内的这个发展不看好。
是这个可能是一个普遍的影响，不过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因为马斯克在这一次的助选过程中是使尽了全力啊，所以据说啊，川普说跟他谈过以后呢，对新能源汽车呢好像有了一些改观，当然你是说他是真正的心理改观也好，还是说希望对马斯克进行回馈，我们还不知道啊。那么后面我想问一下郑州先生啊，加拿大是美国移民最多的国家，当然那个在加拿大的很多华人也其实非常多了，但是就你的感受啊，加拿大的华人对于川普总统第一个任期普遍是一个正面的印象呢，还是一个负面的印象？
就当时的本地人对川普的那个的印象，还是我感觉是一种鄙视的一种的态度。因为那加拿大这儿的文化它是强调的那是几点吧，一是文化的那多样性，社会的包容性，还有环保的一个急先锋，然后这些似乎跟那特朗普的当时执政的一些观点，他又对穆斯林又有一定的排斥穆斯林，然后对这个碳排放，对巴黎协议那是拒绝的，然后也跟加拿大又争了一些关于乳制品还有钢铁和铝制品的一些那个关税，然后所以说在当时就是他的上一任的那个期间对他的评价非常非常差，然后又加上后期的那种那疫情，他的一些言论感觉就像一个莽汉吧，或者说混不吝的一个莽汉，然后什么都说，什么都乱做，反正给这儿的一个感觉就是，哎呀，是怎么有这么一个政治人物？
哎，对，但是我们对不起，我们美国人民把他又选上了啊，这个还是代表民意的，虽然跟你们加拿大可能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么，最后我想问一下苏同学啊，川普当选可能对欧洲的战事具有很大的影响。不会再继续现在拜登政府的政策，你们那边有人担心吗？
对，我们都是非常关心和一直在查看相关的这些新闻。就是我和我身边的这些亲戚朋友和我认识的人，现在选了这个特朗普总统之后，他们都相信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战略机遇，就是有了这些变化之后，可能就是两个国家通过对话和有限这些合作，可能能缓解 也就是缓解这些制裁的压力，还有可能就是也能快速结束这些俄乌冲突。当然他们也不会放弃自己的这些原来的规划，也会考虑这些国家的利益，但是也是有一个就是一个机会去找这种平衡点。
你们就这样说，如果你认为川普总统有能力很快的结束这个俄乌的战争吗？
啊，也不是说很快的，这肯定是一个复杂的一个过程，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了这个变化之后，因为当时特朗普第一次当总统的时候，俄罗斯和美国这些两个国家的关系，那个时候还是我个人觉得还挺不错的，就是之后就换了就有这些，也是全面这些制裁，就越来越不太好的一个方向这些。
好，节目进行一段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之后呢，我们再来继续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欢迎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回到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我们今天线上呢，请到了四位嘉宾，第一位是旅居丹麦新能源材料学专业的马爽教授，第二位是旅居德国欧洲华南商会联盟主席东孔书院联合发起人 Jack Lee 先生，第三位是旅居加拿大麦迪发科技公司负责人郑卓先生，第四位呢是出生在乌克兰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苏同学。那么请四位嘉宾呢聊一聊现在啊，对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包括其他国家的朋友啊，对于我们美国川普总统这个四年强势回归的一个看法。那么这一段呢，我想说一说今年我们美国的选举啊，其实特色挺明显的。除了花钱多创了历史新高以外呢，很多这种高科技的企业家啊，都高调的跳出来站队。和这个成为鲜明对比的呢，是有另外一些媒体呢，反而是打破了以前的传统，不再支持或者说不再表态支持一些候选人。那还有一些科学家呢，或者是企业家呢，他们是属于默默的支持，比如说给钱呢，但是不是像伊朗马斯克这样一下跳到前台来大力的去为川普总统去站台。这些都是一些我所观察到的一些变化，但是我不了解世界上其他的地方。我想先问一下这个旅居丹麦的马教授，你们丹麦选举是不是这种企业大佬啊，或者是知名人士出来摇旗呐喊的情况多吗？
没有，完全没有这种没有这种现象。当然就是丹麦也有这种政府选举，每四年丹麦要有一个新的首相。当然也有很轰轰烈烈的一些拉拉队呀，然后大街上会有一些牌子啊这方面，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某一个商业界的人就是非常明显的会派队站在某一个这个群体的一边。另外一个，即使有的话，如果是有这方面的话，他们也是完全保密的这种现象。没有说公众的这种姿态，说我来选这边，我来支持这边。我觉得唯一我看到一些，如果就是个人的一些方向，就是比如说某一个就是政治团体，他会宣传一些政策，比如说最近的一些一个，就是说他会选弱势群的代表人，可以是这样。比如说丹麦最近有一些就是说想增加一些法律，增加一些福利，是给退休人员增加一些福利，他们就是选出了一个这方面，如果可以叫这个弱势群体吧，找了一个代表人，但他绝对是没有任何资金或者是政治实力的，但的确就是说他这个人的名字在这方面，然后他是支持这个这个政治体系在这方面。但是就像炒作现象的支持这个总统选举，在丹麦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现象。他们去投票啊，当然在一个投票箱这样，他不会说招摇，这是我投了这方面赞助这方面，不会有这种非常大的宣传性的方式。
那我打断你一下，
更不会炒作。
我打断一下，你们那个有没有比如说选举时候在门口插牌子，然后说我支持这个候选人什么之类的？
不会有个人，就是说当然这个团体他会有这个团体的人会有这些牌子，但是并不会有公众作为中立的人去做这方面，没有这方面的大规模行为。
好的， 郑主，加拿大的政治环境应该跟美国非常相近了啊。你们选举的时候，这个首先企业大佬会不会出来，或者是演艺的这种明星会不会出来？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插牌子的情况？
那加拿大这儿的一个选举还是比较的，就相比你们美国还要比较的那清静很多。一般企业啊，还有一些那个演艺圈的这种那艺人都很少参与，更多的就是我能体会，就发生到那身边的，可能就是在社区的草坪上面，他会插一些这种那宣传海报，有的还会在商店里面，他会有一些那志愿者会发一发那种那个小册子，然后也就是仅此而已，他
那
很冷清。
很冷清，你有没有见过，比如说插牌子支持加拿大总理的，还是说有没有支持别人？你在你周围的社区有没有看到过？
看到过，
还是有啊？
让他们基本上就是说不会去打搅你嘛。然后，除非你走过来的话，他会跟你目光如果要对视的话，然后他会就会然后给你去介绍一下。然后，当然你可以那个跟他聊，你还可以说我有其他的事情，然后就走过去，然后他不会去打搅你，去抓着你不放，去非得要怎么样，还有一定的一个距离感。而且那民众的一个参与呢，就是说那大家就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事儿嘛。然后有一些那政治观点，然后去投嘛。但有一点比较大的区别就是，那加拿大这儿的选举制度，它不是每人一票的，然后是这种，它是我们要有区域里选出这个区域的代表，这个代表来去投票，是一个代表制度，一个选民的一个代表制度，它跟你们美国的
补选，
那种每个人那是一票那个还有一些区别啊。
哦，这个我还不太清楚。哦，那我还要再问一下 Jack，德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种选举文化是不是跟美国也一样？这个企业呀，我想德国的企业应该是很有实力的吧。然后，演艺界明星也有一些啊，他们会不会出来支持某些候选人？
我觉得德国肯定呢，会有，因为政治经济学嘛，我觉得这个肯定经济界的话，对哪谁担任这个总理或者是总统的话，那肯定是有他们的这个倾向或者他们的动机。那么，但他不会像美国这么这样的话，会像 Elon Musk 这种，这个用财力啊，包括行动上呢，就很高调的去站队。但他一般德国的话，就是工会啊，比如说汽车联合会啊等等这些，他们是对德国的这个政治是应该是我们说游说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种通过其他的方式去这个争取这个影响德国的这个选举，那肯定是会有的。但是我觉得总体上来说，德国也没有什么大的这种娱乐的这种明星啊，还有等等啊，就这个演艺界的这个肯定不像美国这个影响力这么大。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政治人物的当选的话，要有远见，对一个国家的这个发展，不管是在任何方面，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世界的现在的情况下，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在增多。如果这个我们说执政的这个领导人或者是政党的话，没有足够的远见的话，其实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的发展，对人民生活的这个整个的福祉的话，是影响是非常大的。就
是
像
的，
德国现
是
在
的。
的这个成本，就是能源成本，包括物价都在飙升。
其实，在美国也一样啊，这个工会是非常有势力的。但是这一年的选举，我们可以看到，卡车司机工会已经转向不再支持他们传统上支持的这个民主党，而是支持了川普总统。你说这个能不能是造成这次选举川普当选的主要原因？不，这肯定不是，但是它是其中，我觉得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最后，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嘉宾里面最年轻的苏同学啊，就是美国这次一些影艺明星啊，Taylor Swift 呀、Beyonce 啊这些人都出来去为女性总统 候选人站台。这件事情呢，在媒体上吵得很多，但是我在其他的节目中我也曾经说过，我不觉得一个偶像明星，最起码对我来说啊，首先我也不追星，我也不是说崇拜哪些偶像，即使有一些知名的这些演艺界的人，他们对于政治上的判断对我来说几乎没有影响，但是这只是我们这些年纪比较大的人的一个思想。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年轻的这个女孩，你觉得如果你的偶像去支持一位候选人，会不会影响你的政治的判断？
嗯，好，我觉得我们不只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收到这些媒体视频，这些偶像专家发表的这些意见的影响，就是这个整体的这种影响。因为我们每天都是在看这些，在关注这些东西。
嗯。
然后就是对我来说还是专家的这些，对专家的这个影响更强，因为对专家的意见信任度会更高，我觉得。
嗯。
然后我还是说一件有史以来的一句话，然后我最近也经常听到的就是身边的人说，就是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情，所以说我还是非常相信这一点。
嗯，那好，对于这个明星的这个崇拜是不是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倾向，我倒是不了解，我只是知道在表面上看来，美国的这些明星真的是深入到各个地步。现在我在小学里边都看到，就是 Taylor Swift 有他的这个画片的书本画册的卖得特别好。但是美国的这个文化啊，是这样的，就是 Taylor Swift 比如说他在台上有一些是表演的，并没有真的在弹琴，这个就是即使是对他很友好的这些宣传画片里面也会提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明星的真实性还是可以保证的，但是他们的政治意见我是不太看的。好，因为时间原因啊，我们要进一段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请四位嘉宾讨论一些关于美国言论自由而在世界上你们其他国家的这些看法是怎么样的。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欢迎纽约和洛杉矶的各位听众回到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我们刚才请的这些嘉宾呢，稍微聊一聊美国以外地区的人啊，对川普总统的个人印象，以及这一次美国选举啊，外界的人是或者说外国的人都是怎么看的。那么这一段呢，我们讨论一个其实在美国说的非常多的，而这次选举呢又反复拿出来说的，就是言论自由。因为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啊，当年川普总统说话的时候呢，他是通过 Twitter， 现在叫做 X。已经就是发表了很多他的言论，结果最后X 当时的管理团队认为这些言论呢与事实非常不符合，所以直接把他给禁言了。那其实 Facebook 也对当年川普总统的一些言论呢贴了标签，就是予以警告。即使这一次总统选举辩论的时候，唯一一次总统选举辩论的时候啊，我指的是川普和这个哈里斯这一次啊，这个当时主持人也直接挑明了，就是说哎，川普总统你说的这个是不对的，这些都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之内。我觉得我们这五个人吧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旅居其他国家，而且呢我们也都是接受这种系统科学教育的，就是对一些没有官方数据的啊，或者说研究数据的事，我往往不太相信。这个在美国其实啊，现在我觉得有一种叫做另类真实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所以郑主，我想先问你一下啊，你觉得这个像这种这社交媒体禁言某些人，即使他说的可能比较离谱，但是他是代表一些民意的，你觉得这个是言论范围应该可以容忍的部分？
如果他仅仅是代表那一部分人的那种观点和态度，我觉得那当然不应该那个被禁止了。他的地位跟他的社会影响力，包括他发表的一些言论，确实给社会那个带来一些动荡跟不安的话，那么我觉得Twitter 他应该是有这种社会的责任去制止那这种行为。这我认为那这应该是一个企业或者说一个公民他应该尽的一个义务啊。像是加拿大这地方也是对外说它是一个包容和自由的一个国度，但是在实际社会当中还有一些言论自由的一些禁忌的，这种关于那移民啊，或者说一些这种 这种政治正确的一些那言论，实际上大家都是非常非常那个禁忌的。
嗯，对，这是一个也是你们的一个习惯哈。我觉得我举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啊，就是我对言论自由的看法，就是如果现在我们知道有一颗行星在3个月以后会撞掉地球，地球整个就毁灭了，而且这个是不可逆转的，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去传播给大众？或者说比如说我是方面的专家，我已经看到了这个是一定发生的，这个是事实，然后我说3个月以后地球要毁灭了，我相信肯定会应该是政府和其他的人会去否定这种事实，原因是这个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是太大了。如果人类毁灭是不可逆转的话，那么在这3个月里边，其实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那么有些人可能会牺牲我的言论自由，包括我也认为这是正确的，但是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那在言论自由方面，我相信德国比起美国的这个容忍度是很低的啊，最起码像我刚才说的啊，美国是可以允许纳粹主义游行的，当然他不允许你这个有暴力宣传啊或者种族歧视什么的。纳粹的主张其实有很多啊，包括比如说领袖崇拜了，比如说极端民族主义了，比如说反共了，这个也都是纳粹的这个思想理论之一。在美国呢，你可以宣传很多东西，你甚至可以佩戴纳粹的这种标志，但是暴力宣传这是肯定不可以的，种族歧视也是不可以的。我想问一下 Jack， 你们现在德国的这个言论自由，你认为是属于你可以容忍的，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呢，还是说你认为管理的太严格了？
这个在德国的话，因为历史的原因，在美国哈，在加拿大，我都见到了德国的二代三代的移民，但是我很多德国的后代都会不会说德语。包括当然包括这个川普总统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父代就是从欧洲移民到德国去的，他们不想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德国人，因为在德国在当时来说就是纳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贴标。您刚才说到在德国在宪法就规定了不可以，比如说希特勒的他有个个人传《我的奋斗》。这本书你是不可以去阅读的，在公众场合上。那另外一些行为，比如说你说所谓的这个棘手的这个礼啊，这个还有就是支持纳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那是犯罪的一个行为。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真的很好，因为这个从宪法的角度规定了，如果比如说你对外国人在德国啊，不管是言论还是行为上的这种歧视或者是攻击的话，那都是违反法律的，是要判刑判罪的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极端的主义的话，从长期来说的话，是对美国的发展是不利的。
咱们刚才说到这个数据看东西啊，因为我们都是经过这个学院派系统教育的啊，对于社会的感受，其实我们已经好像屏蔽了自己的感官上的感受，而看的数据、看的论文、看的相关专家的更多一点。可是现在美国的这种思潮呢，因为这种社交媒体和另类真相的这种风起云涌的这种出现哈，最起码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现在提名的卫生部长小肯尼迪，他认为疫苗，特别是新冠疫苗，这个是对身体有害的。今天我早上听新闻又说，他准备计划把水里这 chloride 他想去掉，因为这个是化学有害物质。我想问一下马爽教授，据我所知，其实世界各地的水里面都会有氟，只不过是多和少的原因。而现在牙膏里面加氟，都是说一定浓度的氟对这个牙齿是有好处的。在丹麦，这个普通民众对于疫苗它有选择权吗？
的确有一些这方面的言论。
哦，也有。
也有的。首先就是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民众有没有选择权？民众是有的，所以你可以说 no 去做这个疫苗。当然我们全家和一些大部分我人生全都是选择了注射疫苗，但是我的确知道一些人反对疫苗，就是他自己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而且就像说有一些担忧是说有一些micro robot 这种感觉会不会被人跟踪，或者是这种担忧，所以他选择了 不去主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弊端，就是你会被压迫去被动主舌，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他选择了不去主舌，但是他的用人单位，因为他是搞推销的，所以如果他不注射呢，会影响他的工作，他不能到客户那里去做这些宣传，所以他的用人单位对他施加了压力，说你一定要去注射，要不然的话你就会被解雇。所以在这方面呢，所以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认为这是一种被动要求，并不是政府，但是其实是用人单位加设一些这方面压力。第二个问题，你涉及了这个氟化物，的确，氟化物这个是在我们生活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就像你说牙膏里边这个是要所有的牙膏都要含百分之多少多少的氟化物才能够强壮你牙齿，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很多氟化物负面的报道，所以是的，氟化物已经至少在欧洲有很多的一些局限的方面，但是具体就是说。有一部分的商业已经就是，得到通知，他们不能再用他们了。
好的，我这个可以了解，我还没想到这个在欧洲也有这方面的传言啊。
还有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是德国自闭症协会的会员啊，我参加过他们的大会，他们就是觉得自闭症 autismus，他们觉得这个只是不是一种病，他们只是不一样而已，它只是一个 diversity，就是人类，包括我们很多植物啊，很多动物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形状啊，或者各种各样的行为模式，那他们只是不一样而已，不是一种病。
是宇浩，有一个那问题就去除氟这个，你这个那观点应该是错的。据我这儿是了解，它这个是公共卫生里面的一个标准。比如说那加拿大这来说，它是故意的往水中加千分之多少氟，它来提高这个身体健康的。然后现在你们美国是要把这个氟给去掉。
美国各地的水里边的自然的水里边氟的含量是不一样的。这个三几年的时候有做过调查，有些高氟地区的这个水呢，人体饮用了以后呢，小孩的牙会黄，但是会健康。通过30多年的研究决定出来一个比较好的氟的含量。所以在美国地方，有的地方呢是要加氟，有的地方呢是要减氟。但是现在的卫生部长是希望把这个东西彻底从水中去除，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时间原因啊，我们要进一段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之后啊，我们要讨论一个特殊的人物，他在美国很知名，但是他这回要组织一个效率部门啊，说要增加政府效率，大规模裁员。那么这个事情呢，在于其他国家的这个朋友或者旅居其他国家的朋友眼里面看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欢迎纽约和洛杉矶的各位听众回到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我们今天现场请到了四位嘉宾啊，第一位是旅居丹麦新能源材料学专业的马教授。第二位是旅居德国欧洲华南商会联盟主席、东孔书院联合发起人 Jack Lee 先生。第三位是旅居加拿大麦迪发科技公司的负责人郑卓先生。第四位是出生在乌克兰、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苏同学。那么刚才啊，我们说了很多关于美国总统啊、美国选举的一些事情，包括美国的一些传统言论自由。那么最后我们就想说一下，关于马斯克这个人，因为这一次呢。他大力支持川普总统，所以川普总统，为他量身定做了一个非部会首长的，但是相当于什么呢？我觉得相当于八府巡案啊，八府巡案听着好像名气很大，其实八府巡案是个七品芝麻官，但是他的职权很大，他可以监督很多比他这个官阶比较高很多的这些政府官员，所以我觉得这个。马斯克接受了这个任务啊，他又是一位企业界出了名的能够提高效率的人，所以对于他的个人，对于他的能所做的事情啊，可能各个地方的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我想先请问一下苏同学，你们对于这个马斯克是怎么看的？你觉得他能够真正的帮助美国政府提高效率吗？
这个马斯克他对全球这个影响力还是特别强，他在科技这个创新领域的成就， 还是不仅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还对全球这个科技趋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说其他的人他也会从这些事情得到很多启发，因为他对就是谁不认识这个马斯克，问谁等他都听说过，他都认识。所以说我觉得他让就是特朗普让他做这些任务，应该就是利用他这个影响力，然后让其他的这个企业其他的人也去提高他们的效率，就是得到这些启发。
能不能把企业的这些理论搬到这个政府来啊？其实我认为是可以的，但是他的做法，我相信啊，其他的人，很多人没去这样做，他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有些可能就是为了明哲保身，有些是为了就是先做一些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不那么重要，但是在于川普总统这个商人出身的啊，我觉得他认为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想问一下 Jack， 你觉得像伊隆马斯克这样的商业狂人去组织这样的一个效率部门，你对他的成就你有信心吗？
政府的话不仅讲究效率，还要讲究公平，所以的话我们说 do the right thing， 就做正确的事情，有时候要比做这个把事情做得快要重要的多。如果这个 Elon Musk 他如果是我们觉得他做这个事情的话对美国政府或对美国人民不利的情况下的话，如果他做得越快，也就是说效率越高的话，那么他就往错误的方向，那就更快。所以我们真的要很注意，就是他是不是 do the right thing， 这个很重要啊。你刚才提到他还有某种意义上的就是你说的这个
自闭症谱系，
自闭症的一种类型，但是我刚才也重新了我的这个观点，自闭症它只是跟别人不一样而已啊，所以我们这利用的好的话，那我们觉得对会对我们的一个政府或者是对整个社会的话是有好处的。
那郑卓，你在加拿大，我想听伊隆马斯克是肯定听了很多的了，你觉得他这件事能办成吗？
我觉得他肯定能办成。我对伊隆马斯克还是比较崇拜的，但是我的 concern 呢，我的一个担心呢，就是说他必定跟川普这个政府做的话，他也就是4年的时间，而这个效率呢，它往往取决于这个办事人员的主观的一个能动性。我觉得这4年的时间对马斯克来说他够不够，还有就是说这4年之后能不能保持得住，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要去观察去看待的一件事情了。
那这个马教授，你是来自丹麦的啊，我不知道你们丹麦你认为政府效率如何，你觉得像伊隆马斯克这样的人去对没有从政经验的人对政府进行改革，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伊隆马斯克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从我第一眼见到他在媒体上，我就能感觉这个人有某种的特殊方面，这个自闭症，我觉得我从看他的眼神能够看出来，他给我感觉第一印象就是让我想起了这个 Forrest Gump。而且我觉得很多一些特性也许也有一种就是类同性吧。我也觉得他会成功在就是整治这个政府效率方面，但是我有一个担心，就是整理了这个政府效率，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作为一个本能的商人，我觉得他会做一些可以使自己更加辉煌的一些做法。
对，
就是无论是在这4年之内还是4年以后，我觉得会出现什么效果，这个我不知道。
其实他已经放出话来了啊，伊隆马斯克在这方面他抱怨监管太多，我相信他肯定会着手去做一些事情的。那我想说一下我的看法哈，其实郑卓刚才说出了一个我心里的想法，就是以后的影响，我觉得提高政府效率人人都可以办到。我重复一遍啊，政府提高政府效率人人都可以办到，但是你会得罪一批人，而你能不能经得起这些人的一些反抗，他的反抗可能不是说我把政府效率再降低，而我是对你的个人，我把你比如说 搞得你最后没有官做了，搞得你不能做这个事情，搞得你没有影响力，搞得你让所有的人对你都有负面看法。伊隆·马斯克可能不怕这一些，他也有能力去对付这一些，而大部分的人对付这些事情可能没有办法。还有一个就是伊隆·马斯克可能当四年，或者他也可能当八年，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四年里边可能可以，当然我周围有朋友说了，他当四个月就完了，这个，我觉得这是美国政府的一个机会，就是让一个这样的人去做一件人人看似都能做到，但是不敢做的事情。我对这个事情有期望，但是我对这个事情失望很大，就是一旦像这样的，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你不能够，因为企业里边它有很多是独断专行的。就是老板认为怎么样，很多人看不到这样是对的，但是必须得去听，政府不是这样。所以如果一旦伊隆马斯克失去了强大的支持，他即使有再好的理念，再好的执行手段，甚至制定好了非常好的规章制度，但是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会变成一张废纸。那么这个过程对于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都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当然期望政府能够提高效率，但是就像我有很多期望一样，我期望我们身体里面永远都是健康干净的，不可能，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很多病菌，作为我这个年纪的人，我也知道我身体里面有很多毛病是改不了的，我脾气上秉性上的一些毛病是改不了的，我的做事方法是改不了的，但是总体来说我还是个好人。这个时候你非要让我去改一些东西的话，那可能从根儿上伤害了我。所以怎么说呢，期望中夹着失望，这是我对伊隆马斯克的这个效率部门的看法。因为时间原因啊，不得已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四位嘉宾啊，因为我们在世界上各个不同的时区啊，所以大家都很辛苦，非常感谢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我跟大家再重复介绍一遍，第一位嘉宾是旅居丹麦新能源材料学专业的马教授，非常感谢。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
第二位是旅居德国欧洲华南商会联盟主席东孔书院联合发起人 Jack Lee 先生，非常感谢。
感谢主持人的邀请，感谢听众。
第三位是旅居加拿大麦迪发科技公司的负责人郑卓先生，非常感谢。
谢谢主持人，那谢谢各位听众。
好，第四位是出生在乌克兰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苏同学啊，你的中文非常非常好啊，非常感谢你能够来到我的节目。
谢谢您的夸奖，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
好，祝各位晚安，再见。